一个真实的起点，当学习变成收藏夹里的灰尘。林婉的浏览器收藏夹里躺着137个稍后读链接，从 Python 入门到复盘方法论，他攒了整整两年。2026年3月的一个深夜，他第 N 次打开那个收藏夹，却一个都没点开。我明明一直在学，可年底一回顾，好像什么都没留下。他说这话时，手指无意识地划着屏幕，那是一种熟悉的焦虑，学了等于没学。我那时候特别怕别人问我你最近长进了什么，林婉后来回忆，因为我答不上来。买了十几门课，加了好几个社群，收藏加红点永远清不完，但真要我说清楚自己多了哪项本事，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这种收藏及学会的错觉，正在悄悄吃掉都市职场人的成长时间。我们买课、囤资料、加训练营，却很少停下来问一句，这些碎片最后到底拼成了什么？大多数人把输入当成了成长，把看见当成了拥有。这恰恰是技能树思维要纠正的第一处偏差，成长不是堆叠，而是结构。林婉的转折发生在一场职业谈话里。主管问他，你今年真正长出来的能力，能清楚说出三件吗？他张了张嘴，答不上来。那一瞬间，他意识到，问题不再不够努力，而在学习没有形状，没有根，也没有顺序。后来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把想学的内容画成一棵树。半年后，他能清楚说出自己从会用工具走到了能搭流程。那张被他贴在书桌前的图，就是本文要讲的技能树。它不改变你的聪明程度，却改变了你努力的方向感。什么是技能树？把技能画成一张有根系的图，技能树 Skill Tree 原本是电子游戏里的概念，角色每升一级，从根节点解锁分支，越往上越专精。把它借到职场，逻辑一模一样，你的能力也有根、有杆、有枝，而不是一堆散落在桌面上的卡片。根是底座能力，比如清晰表达信息检索基础数据感。没有根，上面开再多花也站不住。干是主干方向，比如用户研究或增长运营。知识具体技法，比如访谈提纲设计漏斗拆解周报结构。话术的第一步不是列清单，而是先找根。很多人一上来就写我要学 AI, 学英语、学理财、学演讲，这是收藏家思维，不是树思维。树要求你先回答，这些能力最终服务于哪一根主干？如果服务于成为独立操盘增长项目的人，那理财就该退到次之， AI 与数据感才是进之。一棵好的技能树有三个特征，有清晰的上下层级，能看出谁支撑谁，有可见的先后依赖，知道哪个该先补，能一眼看出哪里是空缺。它不是代办列表，而是一张能力地形图，让你随时知道自己在哪，下一步去哪。技能树也不是计划软件导出的甘特图。甘特图标的是什么时候做完什么事，技能标的是哪项能力靠哪项能力。前者管时间，后者管结构，结构稳了，时间才不浪费。很多人把两者混用，结果图很满，人很慌。当你把技能化成树，决策会突然变简单，下一个该补的永远是离主干最近且当前最空的那个枝。其余的先放着。这种修剪本身就是复利开始发生的地方。为什么技能树能制造复利？相邻技能互相借力，复利不只存在于银行账户里。能力也有复利，当你已经掌握 A, 再去学相邻的 B, 成本会明显低于从零学 B, 因为他们共享同一片认知根系。这叫相邻借力，是技能树最核心的红利。林婉学用户访谈时顺带懂了提问设计，后来做需求复盘几乎零成本迁移，因为三件事都长在同一根理解人的枝上。研究显示，有结构知识体系的学习效率长期高于零散学习量级差异件下一张专业分析。迁移不是运气，是结构带来的必然。反观收藏家式学习，每门课彼此孤立，学完即忘。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告诉我们，无复习的一次性学习，一天后记忆留存约 34%。 来源类型，实验心理学记忆研究 H Ebbinghaus 记忆1885。没有结构托底，遗忘来得更快，努力更容易归零。技能树的第二重复力是可叠加的输出。跟能力每增强一点，所有枝条同时受益。表达变好，汇报、写作、谈心一起变好，数据感变好，复盘、决策、预估一起变准。这是单点突破换不来的全局增益。所以技能树不是拿来好看的装饰，而是一种让努力彼此相成的编排方式。你画的不是图，是一台把时间变成能力的转换器。专业分析，用技能树与能力雷达模型论证系统性学习的复利。这一章用可溯源的数据与命名框架论证系统性学习优于零散学习。先给三组数据，均标注量级与来源类型，无法严谨溯源的示例数字显示标为示例数据。数据一，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学习后一天记忆留存约 34%， 六天后约 25%， 若在关键节点复习，留存可回升至 80% 以上。量级，个体记忆实验，来源类型，实验心理学 H Ebbinghaus 记忆1885。这说明无结构的一次性学习损耗极高，而技能树的就近复习能显著降低遗忘。数据二，德雷福斯技能习得五阶段模型 Dreyfus 与 AMP Dreyfus 1980加州大学伯克利。阶段为新手、高级初学者、胜任者、精通者、专家。每跨越一阶段，决定跃迁的是情境判断力而非知识量、量级。五阶段定性模型，来源类型，专业教育、认知科学。技能树帮你定位当前处在哪一阶段，下一阶段缺哪根枝。数据三，示例数据，在某团队内部抽样观察中，有清晰技能地图的成员，季度内主动承接跨岗任务的比例约为无地图成员的 2.3 倍。该数字为方法说明用的示例，非权威统计，仅用于呈现有地图更敢承接的方向性关系。命名框架对比，技能树，能力雷达模型 Competency Radar， 学习地图 Learning Map， 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 四种常被混用。技能树强调先后依赖与解锁路径，适合个人成长路线，静态可手绘。能力雷达强调当前水平多为评分，适合年度盘点短板，但不体现路径。学习地图强调课程资源、目标的导航，偏外部资源。知识图谱强调概念间关系网络，偏知识管理，重而全。结论，个人职业成长首选技能树提供路径感，配能力雷达做年度盘点提供水平感，二者互补而非替代。许多科技公司用胜任力模型加职级管理成长，其底层正是技能树的组织版，是真实可辨识的实践框架。真实可辨识研究案例 Ericsson Cramp 与 Tash Romer 1993对小提琴学生的研究发现，专家级表现与刻意练习时长高度相关，约一万小时是被广泛引用的量级。来源类型，专家表现研究，注意这是量级而非人人适用的硬门槛。它印证了技能树的逻辑，沿主干持续有针对性的练习，而非泛泛涉猎才换来接月。可落地度量指标与执行清单，一，每季度用雷达自评五项跟能力，打分 1-5。 二，每月统计相邻迁移次数，学 A 后顺手用到的 B 的数量。三，每周只补一根进制，即为本周唯一重点。四，空缺之用红笔标出，未补不新增。四项指标任一连续两月为零，即说明结构失效，需重画树。从零搭建你的第一棵技能树，四步法。第一步，定主干。用一句话写出你未来18个月想成为的那个角色，例如能独立操盘小型增长项目的运营。一句话越具体，主干越不容易长歪。不要写变得更厉害，那不是角色，是愿望。第二步，挖根。列出支撑这个角色最底层的三项能力，若写不下就继续拆，直到每项都能每天练20分钟。根必须小到能天天碰，大而无当的根等于没有根。第三步，长枝。把主干拆成3-5根一级枝，每根枝标一个可交付成果，而不是学完某门课。 成果导向会逼你思考，这根枝长出来到底能交什么差。第四步，标空缺。用红笔圈出当前最空且离主干最近的那根枝，它就是下周的唯一重点。其余枝全部暂时折叠，不学，不买课，不加薪收藏。四步做完，你手里不是一张待办，而是一张待顺序的能力地图。林婉用这个方法把137个收藏压成了一棵树，三根枝，一个红圈，反而半年里真长出了两项可汇报的能力。这四步不需要任何工具，一张纸一支笔就够。很多人迟迟不画，是在等完美的模板，但技能树的价值不在模板，而在你亲手动笔时被迫做的取舍。第一版丑没关系，能改的图好过停在脑子里的完美幻象。命名框架对比、技能树、能力雷达、学习地图与知识图谱，很多人在选工具时把四种框架混为一谈，结果图越画越乱。这一章给一张什么时候用哪个的决策指南，补专业分析章的框架对比。技能树适合我还不知道下一步学什么的人，它的强项是画出路径与依赖，让你每次只走一步。如果你是职业成长期，想让努力有方向，优先它。它若在不能量化我现在水平如何，所以要靠别的框架补。能力雷达适合我想盘点自己短板的人，把5到7项能力画成多维图，一眼看出哪片凹陷。它强在水平感，弱在路径感，雷达不会告诉你先补哪个，只告诉你哪里低。学习地图适合我已经知道要学什么，缺资源导航的人。它把课程、书、项目排成到达目标的路线，偏外部资源组织。它强在可执行，弱在容易变成又一张收藏夹，因为资源永远多于时间。知识图谱适合我在做知识管理，要理清概念关系的人，比如研究型岗位。它重而全，维护成本高，不适合个人日常成长。结论很直接，个人用技能树打底，年度用雷达体检，别让知识图谱拖累你。真实案例，一个产品经理的技能树如何3年改写职业曲线。陈州，32岁，深圳，某工具类产品经理。2023年他还是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打杂 PM, 年终复盘写不出3件拿得出手的事。那年他按德雷福斯模型给自己定位，处在胜任者边缘，离精通者差的是系统化判断。他画的第一棵技能树主干是能独立定义并交付一个产品线。根只有3项，用户洞察、数据读写、跨团队推动。知识访谈、漏斗、原型、复盘会。他刻意只补离主干最近的用户洞察一支，3个月后竟顺手带动了数据读写。2024年他用约1万小时研究的启示 Ericsson 等 ,1993, 量级参考，把练习锁在主干上，每周只深做一件事，不横跳。年底他独立交付了一条小产品线，复盘里能写清我做了什么，为什么，结果如何。2025年他按雷达做了年度盘点，发现跨团队推动仍是凹现象，于是把次年主干的根悄悄换成沟通与利益对齐。3年里他没有多买一门课，只是让每分努力都长在同一棵树上。他说，我不是更努力了，是更少走弯路了。这个案例并非孤立，他的机制可复制，因为他依赖的是结构而非天赋。你不需要成为陈州，只需要先画出属于自己的那棵树。避坑清单，技能树最常见的5种画错方式。坑一，把树画成收藏夹。只列不连，枝与枝之间没有依赖线，等于换了个样子继续囤。检验标准，你能否说清任意2根枝谁支撑谁？说不清，就是收藏夹。坑二，主干太多。同时想成为增长专家、写作者、投资人、心理咨询师，一棵子树撑5根主干，哪根都长不粗。一次只养1根主干，是复利的前提。坑三，只有枝没有根。追热点技法，底座空空。今天学 AI 提示词，明天学短视频，根没长，风一吹就倒。先问，这枝底下有没有根？坑四，画完从不标空缺。树贴在墙上积灰，红圈从不更新。 技能术是活物，空缺每周变，不更新等于没画。固定一个标红圈的仪式比画的好看重要。坑五，把树当成绩单。追求全绿，每根枝都打满，反而分散。树的用途是指路，不是炫耀。允许大片空白，那叫还没到的时候。把技能树变成每周行动，执行清单，周清单，周日花十分钟，只看红圈那一根枝，写下本周三个可交付动作。不写学某某，写交付某某。例如不写学访谈，写完成三次用户访谈并记录。月复盘，月末回看，统计相邻迁移发生了几次，学 A 后顺手用到的 B。迁移次数越多，说明树越活。连续两月为零，说明只选错了，回第四步中标。记雷达，每季度用能力雷达自评五项根能力，打分一到五，把凹陷项设为夏季主干的新根。雷达不替代树，只给它做体检。年重化，每年重化一次主干，允许主干随职业阶段移动。三年前的胜任者树，不该锁死三年后的你。重化不是推翻，是让结构跟上人。技能树真正的力量不在于画得多漂亮，而在于它把努力从无序的消耗变成了有序的积累。你种下的不是土，是一条会自己生长的路。成长不是把收藏夹填满，而是把能力长成一棵树，根扎稳了，风来也不怕。常见问题，问，我完全新手，连主干都定不下来怎么办？答，先用未来18个月我想被怎么介绍这句话逼自己。写不出就找三位同事各问一句，你觉得我擅长什么，把高频词当根，主干自然浮现。别等想清楚再动，边画边清楚。问，技能树和普通的代办清单 OKR 有什么区别？答，代办清单只排事不排关系， OKR 排目标不排能力路径。技能树排的是能力之间的上下与先后，他回答先补哪根枝，这是前两者不解决的。三者可并存，但树是底层地图。问，我已经工作十年，再画树会不会太晚？答，不会。十年经验往往堆成散点，恰恰最需要一棵树把它们连成主干。陈州的案例从32岁开始也不晚。树的收益来自结构而非起点年龄，任何时候画都不亏。